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的顺着常人执着去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日。前几天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邀请了我不认识的几个朋友，我想救人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救了这些人。想到此，我就准备了十几份真相材料、二维码卡片、护身符等，在朋友家里大家交流得很开心。为了能把大法的真相讲透，我们四个女的到了一间卧室里，大家在床上坐下来后，看到我能双盘坐着，他们看着我都很惊奇。此时我对他们说起来我这20多年学大法出现的神奇事情，可不等我说完，一个朋友就打断了我的话。接下来他开始说出他自己对大法的看法，他首先说的是邪党的宣传污蔑之词。我听了很吃惊，我说你是听谁说的？他开始讲他听到的过程。他说一个学法轮功的人说不退出共产党就会遭恶报，我也没退出，到现在也挺好的，还说学了法轮功不生病，可他自己现在得了糖尿病。这个人越说越来气。听了这个人讲的话，我当时真的为我们讲真相的同修惋惜。同修啊同修，我们这样讲真相能救了人吗？我们这不是让世人走向危险吗？这个人说这话，那个人不理解啊，都不好形容了。听了这个人对我讲的话，我首先冷静下来，我没有被他的说辞带动。等他说完后，我对他说你听听我说说什么是法轮功好吗？然后我说我是98年前学大法的，当时中国各地学大法的人到处可见，我当时因为身患多种不可医治的大病，我的工资都不够我吃药用的，可学大法后不到一个月，全身的大病都不翼而飞了。法轮功治病有奇特的功效，同时他还教人做好人，做人的理念就是真善人，只要按真善人这个理去行事，就会做个好人。说白了，什么是法轮功？真善人就是法轮功，法轮功就是修真善人。听着我讲的话，他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我说，是不是你学的法轮功和他们学的不一样啊？他们从来没告诉我们做好人、真善人，练功会达到身体健康这些事啊。我说，可能他们一时心急，只是想让你们得救，光让你们三退了。其实他们讲的也不错，但他们只是没给你们讲明白为什么要三退。接下来我说，其实为什么让你们三退，是因为你在入党团队组织时，握着拳头对党宣誓的时候发过誓约，为他奋斗一生，可现在上天要灭他，我们就得退出来。我又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真相。听了之后他们有所醒悟，我又告诉他们，让你们三退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们处在了危险的时候，想拉你们一把，让你们避开危险的地方。其实不是法轮功要灭中共，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啊。 历史就是这样，旧朝代过去，新的朝代就会再来，谁又能挡住呢？任何一个朝代不都是这样经过的吗？此时他们完全听明白了，还对我说，我爸从小让我们做好事，他自己经常打扫大街上的脏物，下雪天清扫大街上的雪，下雨天用沙子垫街上不平的地方，村里的人都说我爸是个好人。我说，其实你爸就是在做个好人，他是无意中按照法轮功的原则真善人做了，他也一定会得福报的，只要按照真善人的法理做事，就会做一个好人。不妨你们天天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试试看，保证你们会得福报的。他们最后说，那我们回去念念看。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表示以后会再到我家继续听我讲大法的真相，表示以后也想学练法轮功。我说，非常欢迎你们，我在家等候你们。回家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复杂。我们大法弟子到今天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救人救人，我们究竟救了多少人啊？真正得救的世人又有多少啊？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今天我将发生的事情写出来，也想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同修们，我们救人真的要从世人能不能得救去做呀。我这已经不只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了，同样的事情我已经碰到五六次之多了。我们不能不管不顾世人的感受，也不管世人能不能认可，也不管讲出来的话以后能不能兑现，就按这一些过去的预言再加上自己猜测的东西顺口乱讲，那会害人的啊。当然同修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这是好的，可我们真的要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和外在因素啊。师父一再强调，让我们讲真相要顺着世人的执着去讲，不能刺激人的负面思维，理智地讲真相。还有就是，师父讲的法是讲给我们大法弟子听的，我们也不能传给一个普通的世人啊，更不能用我们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东西随便去讲给世人听啊。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就是个人，他能相信吗？我们修炼人只能按照大法去做，不能按着所谓的预言去做事啊。正法的安排连很高层次的神都不知道，谁又能预言的准确呢？正法到了今天关键时期，有很多预言都不准确了，一切以师尊需要而安排，师尊掌控着一切，什么时间出现什么变化，这是除师尊之外任何生命都意料不到揣摩不透的。所以我们必须以法为师，不能按照任何预言或者一个修炼中的人在不同层次看到的什么东西去做事。所以对于预言类的文章，我们也只能当作普通的一篇交流文章对待，千万可别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说出文章的具体时间发生的某人某事啊，那样会毁了众生的。我们应该吸取正面的东西，让自己成熟起来，千万别再神神叨叨理智不清了。我们要放下对各种预言与预测的执着，放下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就是纯纯净净的修心，救人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顽固思想业，在法上升华，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小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日。我在修炼前是个心细计较的人，私心也大， 在算计人和事方面很是用心，造成了很多思想业，以至于搞得一身病，如失眠、胆囊炎、心脏病等。我修炼至今28年了，通过大量的学法找自己，渐渐地提高了上来，从而也去掉了这些病业。回想修炼经历，使我最难忘的就是和思想业力较量的过程，因为我的思想业是和失眠紧密相关的。多年来，每当思想业力反上来，我都会失眠，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就是在得法初期，在我参与辅导站工作中和同修产生矛盾时，都会体现出来。记得在1996年6月份，我和辅导站的负责人产生矛盾，彼此观点差异比较大，我说东，他说西，以至于工作难以开展，花了很多时间。那时我还在上班，感到影响工作和修炼，我就提出退出辅导员工作。本以为自己这下能清静地修炼了，哪成想那个和我有矛盾的辅导员却给我制造了很大的磨难。因为我辞去辅导员工作之时，恰逢《光明日报》刚刚发表攻击大法文章不几天，他说我是看到这文章吓得不敢做了，如何如何。当时我听到同修传话后，一下子感到不对劲儿，立刻和上级辅导站提出恢复自己的辅导员工作，但被回绝了，我无奈只好作罢。可是我的思想业却作妖了，让我在头脑中产生了自己辞职是在带头做坏事，是在破坏法，继而又产生了师父肯定生气了，完了，师父不会理我了，不会管我了，修也白费了等等思想业。我当时由于学法不多，悟性差，就顺着思想业想问题，自卑、悔恨、焦虑长期萦绕心头。有时看书看到有关师父管弟子的讲法，我就不自觉地害怕、担心，心里很是痛苦，甚至产生了更极端的念头。但想起师父的法，我就没有走那一步，但每天都在痛苦的失眠中度过。再后来不得已吃镇静药才可以入眠，否则第二天会严重的影响工作。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由于我参加集体练功，坚持修炼，不妥协，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多。从此我感到和其他同修是一样的正实法，就不再按思想业造成的那种想法走了。一心要做三件事，十几年状态都很好。可是到2020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由于隔离不能外出上班和正实法，很多时间我在家学法。不知咋的，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心中一下子又反出早期的怕师父不管我的心来，一下子就又开始失眠了。再后来2020年7月的一天，邪恶开始所谓清零行动，恶人将我从单位绑架，强行抄家，并让我写三书。虽然我没有写，但多少有些配合，使我内心压力倍增，从此更加思绪纷乱，更加难以入睡。由于怕影响了工作状态，不得已我就又吃起安眠药来。同时我不放松自己，就静静地抓紧学背诵佛性和转法轮中主意识一定要强这段法，渐渐地使我头脑清晰起来。我清楚地悟到，让我思绪不静的失眠的各种思想，统统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把它当成是先天的自己了。而那个怕师父不管自己的自私的自己，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恰恰是师父让我们去掉的，那个先天的自己才是师父要度化的管的呀。明白后我一下子心里敞亮起来，从没有过的轻松。回顾以往，由于我法学不透，分辨不清真我和假我，所以造成了长时间的痛苦和迷茫，这是法没有学好的深刻教训。痛定思痛，我紧紧地盯住后天形成的思想，一开始把握不太好，就是说顺着后天观念想了一阵问题，才发现是他，警觉后立刻否定，跳出后天观念的逻辑思路， 就这样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吧，渐渐的我就会在这个担心等各种观念乍起时就能识别它，抑制它，不顺着它想。随着这样不断的升华，我的思绪就不再那样纷乱了，夜晚也能渐渐的自然入睡了，后来就彻底战胜了这个思想业。升华后的自己时常感到从未有过的清静，打坐时有时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写到这里，弟子不自觉涌出感激的泪水，再次诚挚地向师尊叩谢。当然，我个人战胜思想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各种思想业和观念不是一次反出来的，它是渐进反出的，那么也是渐进销毁它的过程。但过程都是仅仅依靠师父的法来战胜的，法理越是清楚，战胜它的速度就越快，否则拖泥带水。不单是针对思想业，而是针对所有的后天意识观念，都应该这样修。由于我仅仅抓住修自己，不断在法上提高了，也出现了从前未有过的感受。感受之一，发正念方面，感到能量强大了许多。感受之二，救人发送真相更加轻松了，因为我状态越来越好，发送的数量也在增多，而且干扰也很少出现，这使我深深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有时我在单位和同事讲真相做三退，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同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工作中经常接触单位的福利物资库，我从不贪占，家里没有的就去商店购买，也不从单位拿。而有许多同事明着找理由领用，但是却拿回家私用。我这种工作无私、兢兢业业、乐于助人的作风，经常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有些同事暗地里对我说，你这个法轮功弟子的境界，他们共产党员比不了，都像你，社会就好了。在法上的提高，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法的威力。以上体会仅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公公每次到我家的变化》，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日。我公公90多岁时，因为有病，生活不能自理了，就由兄弟三人轮流管，每家待一个月。公公来到我家，我给公公准备好干净的被褥让他盖，一日三餐精心搭配，一周的午饭不重样。除了让公公吃好，把他管好外，我还推着轮椅让公公到外面或者公园里看看，碰到熟人谁都说我比闺女还好。一次公公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我正在喂他饭，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公公边吃嘴角还往下流，我边给他擦。他的两位老同事来我家看他，对公公说，你比皇帝还皇帝，你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我深知这是大法的无比威力，公公明白真相。我给公公买了一个小视频播放器，让他每天看《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视频，有时他还听师父讲法录音。公公每次到我家10天左右，褥疮就彻底好了。特别是有一次，丈夫把公公接来时，不但身上的褥疮严重，而且说话有气无力的。到我家的第10天，公公过生日，全家人都来我家，看到老人坐在大厅椅子上，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他们都惊讶不已。过后我碰到老家邻居大嫂，她说我的妯娌弟妹告诉她公公身体变化的神奇，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们，我们照顾得再好，老人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那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公公在我家一直看大法真相视频，听师父讲法，是大法的威力。
后来公公没到我家就不想走了，儿子们硬是把他哄走。自从看到公公在我家出现的超常变化，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做了三退。就是受邪党毒害最深的三弟两口子，也发自内心的认可大法好，也做了三退。三弟媳还告诉我，他每天都念九字真言。我送给他的真相期刊，他表示看后再送给别人。他还要告诉别人念九字真言，躲灾难。在轮流照顾公公期间，一天丈夫突然腰疼的连盆水都端不起来了，经过医生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公公翻身起居自己一点都用不上劲儿，我更搬不动他，这在常人看来我家没法过了。而丈夫多次体验到九字真言的威力，他就诚心诚意地静念九字真言，没有几天就好了。等公公轮过来时，他早就没事了。我全家人都切切实实的、不同程度的感受到大法的神奇超常，感恩师尊，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身体验了相由心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号。2018年的一天，我和同修们在学法点学法，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约下午4点，学法点十多位同修全部被绑架到城关派出所，警察分别对我们进行非法审问，我不配合。我一直用师父的法坚定自己的信念，牢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只有救度众生的份儿。因为2006年我有过深刻的教训，当时在洗脑班，我在帕心指使下配合了邪恶，在邪恶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保证书上有10条，要求认可5条就行了。我就在其中找到了我认为无关紧要的5条，心想这5条不关事，签了没关系，就签了。结果我很快就出现了不好的状态，发正念与以往不同了。发正念时心里面乱糟糟的，不舒服，烦心。我知道这个保证书不能签，我的空间场可能已经进入了许多的邪恶吧。我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一次警察非法审问中，我坚持给他们讲真相，不回答警察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并抓紧发正念。晚上10点钟，我们分别被自己所在地派出所领走。领我的是一个约40岁的高个壮年警察，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山东人，政法学院毕业的，说自己见多识广。我以为他是送我回家的，我说用不着送我，我自己骑车回家。他说不行，还要去公安局一趟。我说公安局我不去，有啥话要说就在这里说。他说不行，必须去。说着就强行拽我。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想如果今晚回不了家，丈夫担心啊，咋办？关几天咋办？我已经多次被关押，丈夫多次担惊受怕的，又意识到不去是不行了，他们会强行拽我上车的。那既然要去，那我就自己上车吧，怕什么？我就说去就去，我就上车了。上车时心里在想，不管事情怎么发展，我绝不走回头路，不能再干错事了，也不能让他们行恶犯罪，只希望他们能得救。凭我以往被迫害的经验，知道下一步要进行非法审讯，我要抓紧这点空闲时间发好正念，并要为下一步正面讲真相做好铺垫。我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我就主动开口问他的姓名，他就把自己脖子上的工作牌给我看，他姓汪。我说怎么称呼你呢？他说随便。我说那就叫你小汪吧，因为我是70多岁。我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他说我不信神。 我说，大法叫我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修大法不仅祛病健身，还净化人的心灵，使道德回升。因为大法要求发生矛盾，无条件找自己。因此，大法现在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你查一查百度网站、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3家确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这是明摆着的。这时已经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让我进到一间审讯室，他们有几个人在场。他拿手机给我看，字很小，密密麻麻的看不清。又在手机上找几个说法轮功坏话给我看。第一行就说法轮功是谋教。我说，这是江泽民搞的，是民政部搞的，污蔑抹黑法轮功的，这是不具有法律性的说辞。你查我刚才说的那3家发的文才行。他不查。紧接着他开始骂我说，你拿共产党的钱还反共产党，说共产党如何好。他又说大法的坏话，我就纠正。我发现不行，他在行使他居高临下的权利，他在耍威风，我就改为不发言了，只是发正念，不准他对大法犯罪。大约他说了半个小时，他不说了。我说，这下该我说了吧，不过我有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我说，你发言的时候我没有插言，那我发言的时候我也要求你不要插言。他说，好。我说，我为什么要修炼大法呢？我当时疾病缠身，有13种病。当时最严重的是脑血管痉挛，已经接近痴呆。我是老师，1996年我还没有退休，上课上不了。因为那时候走在路上都不知道躲避汽车。1至5年不见好转，说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痊愈了。因为大法教我修炼真善人，使我遇事能忍让他人，不和人家争斗了，内心平和了。因为性格变好了，身体也跟着变好了，能正常工作了，还为领导分忧，承担别人不想做的课程。领导说过，将来我也要练法轮功。后来校领导给发奖金没有我，我也不计较。要是以往，我会跟领导干起来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呢？因为大法师父教我们无私无我，我们不能自私，好东西要分享。这么好的大法一定要告诉别人，也使别人免受病痛的折磨，要让家人、亲人、好友和更多的有缘人都得到大法的恩惠，回升道德，解除痛苦，做好人，甚至更好的人。那为什么还要叫人三退呢？这可不是反共产党，共产党的兴亡是天意。贵州藏字史上面就写着共产党亡，是老天要灭他，叫世人三退是顺天意，不退就是他的陪葬品。大法师父曾经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要助师救世人。公民有信仰法轮大法的自由，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你们可以查一查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现行法律释放一个信息，练法轮功是合法的。请大家深思，一边在禁止法轮功，反对法轮功，一面又暗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合法的。这不是冥冥之中有神在安排指挥吗？这究竟是为什么？不是叫大家头脑清醒，理智对待吗？为了你们及家人的幸福，你们应该慎重对待呀，选择法轮功，支持法轮功。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没有人插话，我也讲得差不多了，就停了下来。在我讲话时，竟然把家人的担心给忘记了，一心一意地讲。见我讲完了，小王叫小警察小肖打开电脑，他就开始提问，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然后对小肖说，写拒绝。就这样，他提问，他回答，完了写签字。他说他不会签，写拒签。电脑操作完毕，小旺安排小肖买面包和饮料，并说要买好的。 潇潇买回来一瓶较好的饮料和一个面包，小王叫我吃，我才知道特意给我买的。我不要，他们硬给。我接手了饮料，留下了面包。小王安排潇潇送我回家，我让潇潇把我送到派出所，我的车子在那里。我又给潇潇讲了真相，并叫他三退，他高兴地答应三退了。回到家还不到12点，丈夫高兴地迎接我。当时我想，今天这几个小时的心理变化，不同的心态带来不同的结果。刚到派出所的时候，由于心里有怕被关押的心，有担心丈夫的心，所以警察表现很恶。后来把心一横，不就是怕关吗？去公安局，去就去。我一心只想着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不让他们行恶。我要讲真相救他们，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坚决不走回头路。结果真的如我所愿，后来他们饿不起来了，静静地听真相，他们有救了。真是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师父在《红银二帕沙》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同一性的。我就想，我还要那些常人心干什么？那些心有什么用呢？只是邪恶加重迫害的理由。所以我只需要拥有一颗纯净救人的心，只要我的心摆放到符合我所在层次的标准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因为这个时候邪恶就管不了我了，就是师父管了。救人和毁人就在我的一念之间，正是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奋起直追，多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日。我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一切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从此我不再怨天尤人，每天都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之中。我的一切忧伤、烦恼、疾病都在修炼中不翼而飞。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超长，师父的慈悲伟大。1999年7月20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大法弟子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从1999年720直到2011年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我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精神饱受屈辱，曾经长期处于消沉、自卑、自责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多次点化我，同修多次上门与我学法交流，才使我重新振作起来，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深深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再次救度。一、学法修心去执着。从狱中回来后，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的各地讲法。从明慧网下载的期刊使我看到了同修们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程度，尤其看到同修写的一件事，一个警察端来一盆水，对被绑架来的同修说，你说你师父怎么怎么了不起，他能把这盆水变成土吗？同修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大法师父说他是土，他立刻变成土。是啊，大法师父有回天之力，无所不能。我与同修相比，信师信法的程度相差多远啊。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 来源于法，来源于实修中。我还在法理上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操控人间坏人在对大法弟子行恶，是宇宙中旧势力的参与和安排。这一切师父不承认，作为大法弟子也不能承认。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于是我加强学法、背法、抄法，遇事向内找，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正念也加强了。师父说，大法弟子三件事都要做，而且要做好。除学好法、发正念外，讲真相是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大法弟子不仅仅是要个人圆满，还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所以讲真相一定要做好。邪恶对我的迫害，使我在讲真相上失去的时间太多了，该我救度的生命都没有听到真相，我没有兑现对神的誓约，所以我一定要讲好真相，做个争气的弟子，不辜负师尊的嘱托，不辜负众生的期待。二，第一次讲真相。第一次出去讲真相是一个下午，我走了十几里路，也没敢讲一个人，心里急得不行，快到下午五点了。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帮助我。我顺着公路走，这时公路对面有个人大声对我打招呼，我以为是熟人，跑过去一看，不认识，是个农民工。他面相很善，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我引到了有缘人的身边，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听完真相，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我当时很激动，也有点兴奋，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使我有了信心。讲真相也能磨练人心，减少怕的物质。有一天中午，我到一个公共娱乐场所，看见一个大转盘的椅子上坐满了人在晒太阳，他们大多都是退了休的老人，有看报的、打瞌睡的、聊天的。我感觉人太多，不好讲真相，就送他们真相资料看。我走到一个看报的老者面前说，这位爷爷在看报啊，现在的报纸可没啥好看的，我送你一本好书，看了你会受益的。我准备递给他一本真相期刊，这时离他不远的一个老妇人抬头瞪了我一眼说，又是法轮功的吧。要是以往，我就立即回避赶快走。这时是中午，我想也没便衣，当时怕心还是很重，就大胆地说，是的，现在谁会白送你东西，那些发广告的给你一张广告纸，还要你买他的产品，只有法轮功自己省吃俭用，还顶着巨大的压力做真相资料，白送给你，不图你们任何回报，只是希望你们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不被谎言欺骗，天降大难时你能保平安，这是为你们好啊。这时那妇人不吱声了。我又问老者，你还要吗？他没说话，却伸手接过了真相资料，夹在报纸里面了。我转身离开那里，感觉好长时间憋在心里的一口气突然化掉了，我心里一下轻松亮堂起来。我知道是师父拿掉了我那个怕的物质，从此以后我不再回避这样的问题，可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每天都坚持按时练功发正念，有时学一讲法出门。出门时我带上已经准备好的真相资料，一路上我有时背诵红吟， 有时唱着大法歌曲，保持良好的心态救人。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我自己学会了打印、刻录、上网下载，除了自己讲真相用，有时还为同修提供一点真相资料。十余年来，无论天寒地冻，还是烈日酷暑，都这样坚持着。我要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三，给公安人员讲真相。有一次，我上午出去讲真相，那天刚下过雨，空旷的广场上只有两位约50岁的男士坐在那儿。我走过去笑着说，两位先生早啊，这么大的广场，这么新鲜的空气，就你们两人享受，多美啊。其中一人说，是三个人，还有你一个啊。我说，对对，还有我一个。我也笑起来。我跟他们聊了几句，就开始讲大法真相。我讲大法红传世界，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藏字石。他们静静地听着。我说，现在流行一句话，我们是炎黄儿女，不做马列子孙。邪党篡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害死8000万同胞，尤其是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令人神共愤，现在天要灭他。刘伯温预言，富人一万留二三，穷人一万留一千，天要降大难了，别跟江氏流氓集团做陪葬。中央党校一次25人集体退党，震惊中南海。钱再多，官再大，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如果你们入过党团队，就在心里把它给退了，保个平安吧。这时一个人说，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是公安。这时我没有动心，我说，公安，公安也要保命啊，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佛法，不仅自己难逃恶报，还要上祸及祖先，下会殃及子孙啊。他们听了以后犹豫着没吱声。我接着又说，大法师父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赠世人》，我送给你们吧。大法师父说，是为得法来做人，大法开船不认神，传单真相都不看，邪党欺世目不仁，法徒苦心唤不醒，机缘一过误时辰，天机一显毁精魂，大劫紧跟关天门。师父的法把干扰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一下子解体了，他们终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二人高兴地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四，明真相的司机助我救人。有一次，我给一个乡下同修送去一包真相期刊，但他家中有事，这次就没要，我只好带着真相资料坐车返回。走到半路上，我想，这些真相资料不能带回家，我要把他们送到世人手中。我以前都是面对面讲真相，没有专门大量发过真相资料。当车行驶到我是一片工业区时，我下车了。我顺着大道往前走，可是行人少，我心里有点急。再往前走，看见有一堵围墙，里面大约有20多人在施工，都是乡下农民工，男女都有。我就从门口往内走，门口坐着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我正准备给他讲，他很惊喜地望着我，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认识你。看他挺高兴的样子，我也高兴地说，你怎么认识我的？他说他是一个司机，原来开货车出租，我给他讲过真相，还给了他大法真相资料。我听了 心里真是感谢师父，在这样的环境下能让我碰到明白真相的有缘人，太好了。他指着场子的人说，你可以去给他们讲大法好。我这时还有点顾虑，人太多，如果包工头看见会说的。这时走出来一个人，不到50岁的样子，这个人跟我说，他就是头，你去跟他讲吧。我急忙跟出去，包工头正准备骑摩托车上街去买东西，我立即上前跟他讲，大哥，耽误你一分钟的时间，告诉你一件大好事。接着我就跟他讲真相，他听完真相后很乐意地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骑车走了，我转过身来进去跟厂子里的人讲，认识我的人也帮我讲，他们有退的也有不退的，不管退的还是不退的，只要说想要真相资料的，我都给一份。这时在隔着院墙的另一个工地上，有个农民工正在2楼砌墙，他看见我给他们发资料，就大声喊，喂喂，也给我一份。我看看有墙挡着，就说，我过不去啊。他看见我过不去，就大声喊道，把东西放在我的摩托车上。我出去一看，墙外有几十辆摩托车，我当时怎么没注意这些车子呢？我也不知道哪辆车是他的。他着急地喊，第三个车子，第三个车子。我把真相资料放在了他的车子上。我想把这些真相放在每个车子上多好，可是进进出出的工人太多，有人看见了咋办？这时司机走过来对我说，你把每个车子上都发了。我说来去的人太多。他说，我给你看着，你发吧。我把余下的几十本真相资料全发在了车子上。发完后我心情好激动，感激师父帮助弟子，看护着弟子，同时也为这个明白真相的司机高兴，他为自己的生命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五，师父帮我化险为夷。在讲真相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我给一个在站台上发广告的女子讲真相，我还没讲上几句，她不但不听，反而大吼大叫。她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让后车的人都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吼叫声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当时没想到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只是在心里求师父让他闭嘴。这时从站台广告旁边走过来两个女士，其中一个女子冲着发广告的女子突然大声嚷道，现在当官的个个都贪，你还说不贪，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就是坏，哪个老百姓不知道，我们就是要退党，还找不到地方。那个发广告的女子不敢吱声了，拿着广告悻悻地走了。我过去就给他们二人讲真相，他们当时就做了三退。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某村的，土地被占了，钱被村官贪了一大半，说中共邪党太黑了。他们走后，我内心感激师父帮我化解了今天这场磨难。我感谢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弟子。同时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颗区别心，觉得发广告的都没有什么文化，各方面比较差一点，所以对他们用心不够，区别对待了众生。我要接受这次教训，讲真相时心态一定要正，慈悲对待众生，才能救了众生。六，到偏远乡镇讲真相。我市大多数是老年同修，基本上都是在城内及周边讲真相。一天，我想乡下和山里人难得听到真相，如果有人与我结伴，到偏远的乡镇去讲真相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同修大姐。她进门就说：你愿意与我一起去乡下救人吗？我心里一喜，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还给安排得好好的，太谢谢师父了。于是我爽快答应了。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到偏远的乡镇讲真相，早上一发完正念，就到约定的地方等车，哪个车先来就上哪个车。司机问我们到哪里下车，我们因为不知道中途有什么站，就直接买终点站的票。一个星期去两次，有时到乡下讲，有时到大山里讲，每次都带上酒瓶、明慧期刊和真相护身符等等。到了终点站，如果是小集镇，我们俩就不分开，互相配合发正念，寻找有缘人。只要我们开始讲，师父就会引来有缘人，不一会儿就会围来许多人听真相，听明白的人还有想了解真相的，就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如果是大的集镇，我们就分开讲，但相距不远，都在街道两边，相互有个照应。一次终点站就在一个农户的小卖部门口，有十几人坐在那儿聊天。我们下车后就进了一农户家，给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我们给了他真相小册子，嘱咐他给家中亲人看，保个平安。这人说，现在小自辈的都不愿在家种田，都进城打工去了，店门前聊天的都是本地人，你们可以跟他们讲。我们就去给那群聊天的人讲，我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还讲大法的神奇故事。我用大姐出过严重车祸，我曾是一个满身疾病的人，练大法后神奇康复的现身说法，来清除邪党诽谤大法对他们的毒害。大姐接着说，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叫人做好人，现在贪官腐败没有底线，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我们老百姓种地多不容易啊，粮食不值钱，一年到头没什么收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哪个当官的在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还把法轮功学员抓去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迫害佛法，迫害修佛的人，天理不容。现在天要灭他，凡是加入过党团队的人，只要退出来，站在神的一边，就能得到神的保护。我们今天碰到一起就是缘分，希望大家都能明真相，平平安安得福报。我们说完，在场的十几个人都做了三退，我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真相资料，他们很高兴，当场就看了起来。在我们离开时，一个退出邪党的老人走过来小声问我，念这九个字就真能好病？我非常肯定地对他说，老伯，只要您诚心诚意地念，就能去病，这就是灵丹妙药，佛法无边，无所不能。有人被医院判了死刑，诚念这九字真言，起死回生，这是从古到今没有的事，您今天得到了，您太幸运了。希望您一定告诉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真相的乡亲，您会得大福报的，您做了好事，神都会给您记着啊。老人点点头，开心地笑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沿着乡间的路往前走，碰到农户就进院子里讲，碰到农用车就给司机讲，看到田里干活的人就到田边讲，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和同修一起先后到了十五六个乡镇，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那里的有缘人。七，喜鹊鸣之。 有一天，我和同修去公园讲真相，湖边的一个条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手机。我们不想打扰他，当我们刚走过他身边时，突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旁边的一棵树上，欢快地叫起来。我们急忙转过身去，对着年轻人说：“小兄弟，你听见了吗？喜鹊在叫，你有喜事嘞。”他抬头望着我们，问：“什么喜事啊？”我们说：“我们本来不想打扰你，是喜鹊把我们叫回来了。今天我们就把喜事告诉你。”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很快的就做了三退。小伙子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家前两天就飞进了一只喜鹊，在我的房间里叫。我家离这里100来里，今天在这里碰到你们，得到了救命的真相，我真是太幸运了，太谢谢你们了。”我们说：“是大法师父要救你，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们也很高兴，同时也感激师父将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让众生听到真相，从而得救。经过这些年面对面讲真相，使我认识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更是体现信师信法的过程。只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发正念，扎扎实实的修心性，时时刻刻向内找，就能体悟到师父的加持点悟，讲真相效果就会好。当看到迷中的世人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心中就感到无比的欣慰，更感到师父的慈悲伟大，洪恩浩荡。有个70多岁当过兵的老人，听完真相后突然站起来给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感谢大法和大法弟子对他的救度。有些世人明白真相后激动地握住我的双手不放，有位风水先生听完真相后激动地迫不及待地要我把师父的红银抄给他。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如果不是这场邪恶的迫害，该有多少世人能像我们一样得到大法的救度啊！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紧迫。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学好法，修心性，发好正念，多救人，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精进再精进，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不修炼的家人，修炼人要修口。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日。明慧网上的交流中，同修们之间在谈修炼中不修口给修炼环境和整体或个人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大家都感到修口的重要和必要。我这里谈的是另一种修口，可能我们大家还没注意到，但却非常重要和严肃，就是不注意对不修炼的家人谈及修炼人的事。当然，讲真相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所指不是讲真相，而是说同修往往把自己不修炼的家人都当成修炼人了，对他们无所不谈。资料的来源，同修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全都说给不修炼的家人听。一旦这个同修出事了，他家里人为了减轻或者保护自己的家人，就把平时同修告诉他们的事竹筒倒豆子，一股脑的全倒出来了。 给整体和被牵扯的同修带来很大损失。我们这里就有这种情况，写出来几例，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其他地区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某同修被非法抄家了，警察抄走了全部大法书，还有新唐人接收信号锅。警察追查锅是谁安的，同修当然不会说，可是他家人脱口就说是谁谁安的。某女士的母亲是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后，某女士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不再到她家去，有一次她看到我，很大声直呼我的全名，连名带姓氏喊出来的。她从没有当面问过我的名字，如果不是同修告诉她，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她叫我不要再到她妈妈家去了，再去就怎么怎么的。以前她妈妈没出事的时候，她买水果糕点供奉师父，她是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的。据说中共不法人员多次找她问话，但是一个不修炼的人面对那么大的压力，很难保证他和同修一样。大家不知道他还会说了些什么，搞得本地一时环境很恶劣，有的同修为此被迫流离失所。这不是指责什么，而是提醒中国大陆同修，一定要对不修炼的家人修口。中国大陆的修炼环境还在中共的迫害之下，大家不要放松了这方面的修炼，请同修们吸取教训，这方面的口也得修。还要提醒同修，在家里不要和家人说这方面的事，因为每个人的手机都是被监控的，协党人员千方百计地在搜寻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不注意时就充当了他们的间谍，千万注意，不要大意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相年历救众生的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玉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这么多年来，真相年历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它图文并茂，还有真相故事图画都是传统的很吉祥的娃娃宝宝，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喜欢，并且它很实用，在家里摆一年，接替着邪恶，起着正的作用。将自己多年来制作、面对面发放真相年历的经历和感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这朵小花已经开了十几年了，我不等不靠，自给自足，有时也能提供给其他同修真相资料。尤其每年的年历我都大量的做，初期做年历时只会做 A4 A5 的小挂历，后来明慧出了 A3 大挂历，我和同修配合购置了打印机，当时经验不足，购置买的是双面 A3 铜版纸，因为纸很贵，因此就双面打印，虽然能看也挺漂亮，但我不是单面打印，同修指出这个问题不符合明慧打印要求，以后我就不再做双面打印了，而是按照明慧的要求用心制作。初期不知道去哪里买台历架，看到明慧出版的精美台历，我还是很想做，就按明慧教的自己糊台历架。我购买了彩纸，发动我们全家给我找废纸盒板，我在细心剪裁，自己打浆糊，与同修配合制成也很好看的台历架。这种自己手工制作的台历架发放时，众生也很喜欢要，同修也愿意发放。小小的台历架，它凝聚着许多同修及家人的辛苦与智慧。为了保证年历的数量和质量，经同修介绍，2017年我又购置两台新打印机。这个打印机打印速度快，一年之内都不用维护，很耐用，打出来的台历、年画、福字都很漂亮，宝宝的眼睛也很有神，打印出的鱼像活的一样，世人都很喜欢，每年发放时都抢着要。为了保证需求， 以后每年做年历时就购置两台新打印机，用的纸好，打印机好，明慧发表的年历图案精致美观，所以做出来的年历都很漂亮，世人爱要，我也愿意发放。年前发放年历，在马路边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在那儿行走，我就上去打招呼说，大姐，送给你一个吉祥宝宝的台历，给你全家带来吉祥，还保平安。她说，谢谢。再看我一眼，说，哎呀，我认识你，去年就是你给我的台历，你还发挂历、年画、福字，一群人围着你要，就在卖香菜旁边，你还记得吗？我说，咱姐俩真有缘，今年又碰到了。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平安健康。他说，好，谢谢你，你还能再给我一本挂历吗？我去我姐那里想给她一本，她也喜欢。我说，行，祝你姐姐也平安健康，再见。去年明慧发表真相年历时间早，先发表的是单张年历，并要求塑封。我马上购置了塑封机和塑封膜，塑封后效果很好，不会再褪色，又难以污损，很透明漂亮，发放起来也不会再撕坏了，真的是太好了。我把做好的单张年历装一书包，台历装一书包，印了30份单张真相资料一块发，去往菜市场方向走，往那边一边走一边发，碰着一个大爷，我说，大爷，送给你一个明年的年历。大爷说，明年的，这么早？结果一看很喜欢，我看他很喜欢，就跟他讲真相，劝三退，答应退了，还高兴地跟过往的人说，快接着年历，不要钱，还好看。过路的人看他要，也跟着要，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要了，我跟他们说，看看里面的故事，百家里保平安。再往前走，过往的人多了，我站那儿一发，又陆陆续续围过来，一会儿就发完了。我往回走，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妇女过来问我，你是发年历的吗？我说，发完了，我还有小册子，你看吗？她说，看，给我两份，我那儿还有一个朋友也要看。我说，好，你们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我们早就退了。我顺便又送给他了两个塑封好的翻墙二维码卡片，我说，你们扫码翻墙看更多的东西。他高兴地接了过去。众生在觉醒，现在是救众生的关键时刻，我将生活尽可能简单化，学法背法，修心救人。我不被常人心带动，让自己每日全身心都融于法中。我养成了随时随地背法的习惯，让学法修炼救人贯穿生活中的每一天，成为生活的主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